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3月5号，公元2004年4月2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和马丁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试图流亡印度的一当人遭尼泊尔警察强行遣返，用政教合一来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西藏班戈和安多发生地震。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和马丁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赖的报道。
多维社消息，加拿大总理马丁挑战中国政府的愤怒抗议，于本月23号在首都渥太华会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成为第一位会见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加拿大总理。马丁的这一举动已经被外电称为创造了历史。在达赖喇嘛出访加拿大之前，中国官方曾经多次对此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孔权本月15号警告说，在中国和加拿大关系目前正在全面发展的前提下，中国方面认为加拿大政府不应该向达赖喇嘛提供讲台和活动场所。中国政府希望加拿大政府能够从中加两国友好关系的大局出发，纠正错误，取消有关会见。但是加拿大总理马丁随后表示，将按照原计划在首都渥太华同达赖喇嘛进行会谈。为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权本月20号表示，中国方面已经注意到加拿大方面的一些表态，但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还是希望加拿大政府能认真地考虑中国的立场，改变错误的做法。中国政府3番5次发出的警告，让加拿大政府官方和总理马丁开始低调处理达赖喇嘛的到访，但是却遭到加拿大国内批评者严厉的谴责。他们指责马丁政府的低调是向中国政府妥协和鞠躬尽瘁。加东时间本月23号下午，马丁如愿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同达赖喇嘛举行会谈，但地点是一个中立精神场所——渥太华罗马天主教大主教的住处。法新社报道说，加拿大总理马丁离开会谈地点时对媒体表示，这是一次很好的会面，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探讨了许多议题，包括世界局势、人权问题和西藏人民的权利等。此外，马丁还透露，他与达赖喇嘛讨论了近来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发生反族人的暴力事件。马丁感叹地说，我认为达赖喇嘛给加拿大传递的信息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始终是一个伟大的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国家。达赖喇嘛的到访提醒我们，这个基本价值观也是极为重要的。达赖喇嘛在离开会谈地点时并没有对他与马丁的会谈发表任何评论。加拿大通信社报道说，加拿大总理马丁本月23号在会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后表示，在加拿大近来发生多起种族歧视事件后，加拿大应该留意达赖喇嘛对人类基本价值的尊敬，尤其是在同情和公正方面。加拿大通讯社说，在同这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历史性的会谈后，马丁总理高度赞赏了达赖喇嘛。马丁透露，他与达赖喇嘛探讨了人权问题，但并未就富有争议的西藏自治问题进行更多讨论。马丁表示，他们从总体上探讨了西藏的人权问题。会谈结束后，达赖喇嘛从渥太华罗马天主教大教主一起离开时，只是简单评论了此次的会谈，但参加此次会谈的西藏及加拿大人则认为，会谈对西藏迈向自治来说是重要的一步，尽管会谈并没有特别提到这一点。加拿大藏人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我认为我们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因为事实上我们已经举行了这次会谈，我们希望加拿大成为一个调解者，为了实现这一点，作为第一步 这次会谈是非常重要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由于中共当局在西藏实施着各种高压政策，每年都有上千多名藏人被迫流亡印度，但是在途中经常遭到尼泊尔警察的拘捕和强行遣返。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任勤发来消息，尼泊尔比宾地方警察于本月13号再次拘捕并强行遣返了西藏康区娘绒县23岁的名叫索能旺丘的藏人。据昨天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康区娘绒县僧人丘拉香本台透露，他和已经被尼泊尔警察遣返的索能旺丘于本月13号开始从藏尼边境樟木口岸企图流亡印度，但在途中抵达尼泊尔比宾地区时，索能旺丘不幸被尼泊尔警察拘捕，而他机灵地逃脱了尼泊尔警察的追捕。消息透露人丘拉表示，之后尼泊尔比宾地区的民众向他证实，索能旺丘被捕后就遭到尼泊尔警察的殴打，并强行从尼泊尔境内遣返。另外，藏尼边境樟木口岸附近的尼泊尔大道巴尼地方警察于本月15号拘捕了15岁的次仁杨宗和20多岁的扎西尼玛以及尼玛建森等流亡印度的三名藏人。虽然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出动营救了三名流亡藏人，但是大道巴尼警方于近期还强行遣返了西藏定日县现年20岁的名叫采拉卓嘎的藏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用政教合一来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三名成员本月2号开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提出五项要求进行的无限期绝食静坐，今天已经进入23天。绝食成员的身体由于长时间没有吃过任何食物而出现衰弱和体力下降。绝食活动也受到了国际各界和流亡美国、印度、尼泊尔藏人的强烈关注和支持。西藏青年会达仁萨拉分会和西藏全政治犯93运动、西藏妇女会达仁萨拉分会三个非官方性组织于今天组织民众在达仁萨拉大成经院举行了祈愿法会。93运动会长伊西多登向本台记者表示，达仁萨拉三个非官方性组织今天在这里进行祈愿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西藏青年会三名成员在纽约进行的无限期绝食静坐已经到了23天，他们三人的身体状况也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出现非常的虚弱，特别是他们所提出的先提条件对600万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起着非常有力的作用，因此特别进行祈愿法会来支持和祈祷绝食成员的先提条件能够及时的得到联合国的回应。93运动负责人伊西多登表示，通过今天的祈愿活动，强烈呼吁国际各界和支持西藏团体的各界人士关注和支持藏人在纽约进行的无限期绝食活动。他表示，西藏问题是力求保护和延续传统宗教与文化的正义问题，无论何时都要以政教合一的方式来寻求解决西藏问题。为了祈愿和支持纽约藏人举行的无限期绝食静坐，西藏青年会达仁萨拉分会、西藏妇女会达仁萨拉分会、西藏全政治犯93运动三个非官方性组织今天早上7点在达仁萨拉进行了尾丧后，10点在大成经院进行祈愿法会，下午6点进行了烛光游行活动。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共新华网消息，本月22号傍晚6:02，西藏班格县和安多西部县发生5.0级地震。由于当地地处偏远，所以目前还不知道是否有伤亡灾情。另外，从今年2月中旬到目前，安多海西州怀托塔拉地区共记录到236次地震， 导致镇区13433间房屋受到损坏。该地区渔政做法和政府危房数量多，严重影响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红发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播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拜密信开示录慈悲语之间。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华盛顿大学讲的四谛：一般而言，所有宗教都同样是以爱心与悲心为动机，虽然在哲理方面常有很大的差别，但其向善的基本目标是大致相同的。尽管如此，每种信仰都各有其独特的方法，我们的文化自是不同，但我们的修行之道，由于交通进步，世界逐渐的缩小而越来越接近，构成我们相互学习的良好机会。我觉得这是很有注意的。例如，基督教有许多非常切实的方法，用以服务人群，尤其是在教育与卫生方面，因此可供佛教徒学习之处甚多。同时，佛教也有禅定和英明等善巧方便，可供基督教学习。在古代的印度，佛教徒与印度教徒彼此都会对对方学的很多东西。由于这些宗教之道基本上都是以利益人群为目的，所以在消极方面相互学习没什么不对，在积极方面则有助于产生互敬及增进和谐与团结。因此我要谈一谈佛教的理念。佛法的根本是四谛：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四谛是两组因果，一组是为果之苦和因为之集苦因，另一组是为果之灭苦集聚灭，和为因之道灭苦之道。苦有如病，引起疾病的内外助缘是集苦因，痊愈是灭苦即聚灭，治病之业是道。为果之苦与灭分别列在为因之集与道的前面，其理由如下：你必须先认清疾病，也就是第一谛苦谛。只认清疾病不够，为了能对症下药，你还需知道病因，所以第二谛是集即苦因。只认清病因也不够，你还需确定此病是否可治，知其可治相当于第三谛灭苦即灭谛。现在此不受欢迎之病已经被认清，其因也被辨明，然后与了知此病可治时对症下药。正如去病需用对症之药，除苦需依赖灭苦之道。开头最重要的是先认清苦。一般而言，苦有三种，即苦苦、坏苦和普遍的行苦。苦苦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身心之苦，如头痛，不仅人类想离此苦，产生也是一样。避免苦苦的方法有多种，如服药、穿衣保暖和躲开苦苦之源。第二种苦，坏苦，是指那表面看来是乐，而深究起来实际是苦。例如有些事情通常被视为乐，如买一部新车等等，初到手时你非常的快乐高兴满意，但在使用当中问题就来了。假如此车在本质上是可乐的话，那你就该欲用此车，越觉快乐才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车用多了就出现麻烦，是故名之为坏苦，其苦性因情况转坏而展现出来。那么第三种苦就是前两种苦之所依。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播送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拜密信开示录慈悲语之间，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话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